商鞅及后学，商鞅及后学，大凡君主用来鼓励民众的手段是官职和爵位。国家之所以兴盛，在于农耕和作战。如今民众谋求官职爵位，都不通过农耕和作战，而是凭借花言巧语和空洞的理论，这叫做使民众劳苦。使民众劳苦，国家就一定没有实力，没有实力，国家就一定会被削弱。善于治理国家的人，他教化民众，都让他们专心从事一样，农耕或作战，来获得官职爵位。因此没有官职就没有爵位。国家去除空谈，民众就朴实，民众朴实就不会放纵。民众看到君主的利益都是从同一条途径农战出来的，就会专心从事这一途径。专心从事，民众就不会苟且经营。民众不苟且经营，就有力量。有力量，国家就强大。如今国内的民众都说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，而官职爵位却可以得到。因此豪杰们都改变行业，致力于学习诗书，追随国外的势力，上可以取得显贵，下可以谋求官职爵位。平庸的人从事商业，学习手艺，都用以逃避农耕和作战。这些情况都具备了，国家就危险了。民众把这种做法当作教化的，他的国家一定会被削弱。善于治理国家的人，粮仓虽然满盈，也不在农业上懈怠。国家广大，人口众多，也不在空谈上放纵。那么民众就朴实专一。民众朴实专一，那么官职爵位就不能用智巧来获取。不能用智巧获取，奸邪就不会产生。奸邪不产生，君主就不会被迷惑。如今国内的民众以及身居官爵的人，看见朝廷可以用花言巧语和诡辩来获取官职爵位，所以官职爵位就不能按照常规来授予了。因此他们进朝就趋意逢迎君主，退朝就谋虑私利，用来充实自己的私利。这样下面的人就出卖权力了。趋意逢迎君主，谋虑私利，对国家不利，却有人这样做，是因为爵位俸禄。下面的人出卖权力，不是忠臣，却有人这样做，是因为财货。那么下面希望升迁的官吏都说，财物多，那么想要的上官就可以得到了。又说，我不用财物侍奉上级而谋求升迁，就像用猫做诱饵去捉老鼠一样，一定没有指望了。如果用真诚侍奉上级而谋求升迁，就像拉着断了绳子去矫正弯曲的木头一样，更没有指望了。这两样都不能得到升迁，那么我怎么能不向下动员民众索取财物来侍奉上级，以谋求升迁呢？百姓说，我努力农耕，先充实公家的粮仓，收获剩余来供养亲人，为君主拼死作战，来尊崇君主，安定国家。结果粮仓空虚，君主卑微，家庭贫困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去谋求官职。亲戚朋友都同意，就改变主意了。豪杰们致力于学习诗书，追随国外的势力。平庸的人从事商业，学习手艺，都用以逃避农耕和作战。民众以此作为教化，那么粮食怎么能不少，兵力怎么能不弱呢？善于治理国家的人，官吏的法规明确，所以不依靠智谋和思虑。君主专一于农战，所以民众不进行苟且的经营，那么国家的力量就集中。力量集中的国家强大，喜好空谈的国家削弱。所以说，从事农战的民众有1000人，而有一个精通诗书，能言善辩，有智慧的人，这1000人就都会懈怠于农战了。从事农战的民众有100人，而有一个有技艺的人，这100人就都会懈怠于农战了。国家依靠农战而安定，君主依靠农战而尊贵。民众不从事农战，是因为君主喜好空谈，而官吏的常规被破坏了。官吏按常规任用，国家就治理得好。专一于农战，国家就富裕。国家富裕而且治理得好，这是称王天下的道路。所以说，称王天下的道路从外部做起，自身只要专一于农战就行了。如今君主根据才能和智慧来任用官吏，那么有智慧的人就揣摩君主的喜好厌恶，指使官吏裁断事务来迎合君主的心思。因此官吏没有常规，国家混乱而不统一，能言善辩的人没有法度。像这样民众的追求怎么能不多？土地怎么能不荒芜？诗书礼乐 善、修、仁、廉、辩、惠。国家有这十种东西，君主就无法让民众守城作战。国家用这十种东西来治理，敌人来了就一定会被削弱，敌人不来就一定会贫穷。国家去除这十种东西，敌人不敢来，即使来了也一定会被击退。发动军队去征伐，一定能攻取。按兵不动不去征伐，一定会富裕。国家喜好实力，就用难以做到的事情农战来进攻，用难以做到的事情来进攻的一定会兴盛。喜好空谈，就用容易做到的事情空谈来进攻，用容易做到的事情来进攻的一定会危险。所以圣明的君主并非能完全了解万物，而是知道万物的要领，因此他治理国家只是明察要领罢了。如今治理国家的人大多没有要领，朝廷上谈论治国，纷纷扰扰地致力于互相改变观点，因此君主被各种学说迷惑，官吏被各种言论搞乱，民众懒惰而不从事农业，所以国内的民众都变得喜好辩论，乐于学习，从事商业，学习手艺，逃避农耕和作战。像这样国家离灭亡就不远了。国家有战事，那么学者憎恶法令，商人善于变化，有手艺的人不服从使用，所以他们的国家容易被攻破。农业人口少而游手好闲，白吃饭的人多，所以国家贫穷危险。现在那些鸣虫特虫驱逐春生秋死，一出现就使民众几年没有收成。现在一个人耕种而一百个人吃，这种情况造成的危害比鸣特驱逐还要大。即使有诗书，每箱一捆，每家一册，也对治理没有益处，这不是能返回正道的方法。所以先王把民众拉回到农战上来。所以说一百人农耕，一人闲居的可以称王，十人农耕，一人闲居的可以强大，一半农耕，一半闲居的危险。所以治理国家的人想要民众从事农业，国家不重视农业，那么与诸侯争权就不能自保，因为民众的力量不足。所以诸侯趁其衰弱而侵扰，趁其衰败而欺凌，土地被侵占削夺而一蹶不振，就来不及了。圣人知道治国的要领，所以让民众归心于农业，归心于农业，民众就朴实而容易治理，虽然纷繁但容易易使，诚信可以用来守城作战。专一就少欺诈而重视居所，专一就可以用赏罚来激励，专一就可以用于对外作战。民众亲近君主，为法令效死，是因为他们早晚从事农业。民众不能被使用，是因为他们看到游说之事侍奉君主可以使自身尊贵，商人可以使家庭富裕，有手艺的人足以糊口。民众看到这三样方便有利，就一定会逃避农业。逃避农业，民众就看清自己的居所。看清居所，就一定会不为君主守城作战。凡是治理国家的人，都担心民众分散而无法集中，因此圣人专一于农战，将他们集中起来。国家专一于农战一年，就强盛十年。专一十年，就强盛百年，专一百年，就强盛千年，强盛千年的可以称王。君主修明赏罚来辅助专一于农战的教化，因此教化有常规，而正式有成就。称王天下的君主得到了治理民众的最重要的东西，所以不等赏赐民众就亲近君主，不等爵位俸禄民众就从事农战，不等刑罚民众就拼死效力。国家危险，君主忧虑，游说的人成群结队，对安危没有益处。国家危险，君主忧虑的原因是强大的敌人和大国。君主不能制服强敌，攻破大国，就要修整守备，利用地形，集中民力来等待外来的事变，然后祸患可以消除，而王业可以成就。因此，英明的君主修明政治，专一于农战，去除无用的东西，禁止虚浮的学问和从事不正当行业的人，使他们专一于农业，然后国家可以富裕，而民力可以集中。如今的君主都担忧自己国家的危险和兵力的衰弱，却勉强听从游说者的话。游说者成群结队，言辞繁琐，文饰却没有实际用处。君主喜欢他们的辩才，不追求实际。游说者得意，道路上都是歪理邪说，一波一波成群结队。民众看到他们可以取得王公大人的地位， 就都学习他们。这些人聚集党羽，在国内游说议论，纷纷扰扰，小民喜欢，大人高兴。所以他们的民众中从事农业的少，而游手好闲、白吃饭的人多。游手好闲的人多，那么农民就懈怠，农民懈怠，土地就荒芜，学者成为风气，民众就放弃农业，从事于谈说，高谈阔论，虚假议论。放弃农业，游手好闲，白吃饭，而用言论互相抬高，所以民众背离君主而不守臣道的人成群，这是使国家贫困、兵力衰弱的教化。国家任用民众的言论，民众就不会定居于农业。所以只有英明的君主知道，喜好空谈不能使兵力强大，开拓疆土，只有圣人治理国家时专一于农战，把民众集中到农业上罢了。